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和石头拍档是海内外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先生你好。
石头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这个全球经济现在基本上是被乌云密布地笼罩住，会不会进入了这个衰退，全球衰退的。现在美国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胀，大家都知道非常之恐怖的一个这样的升价。现在今个星期也看到了这个其实美国和中国似乎两大经济体都可能要进入全球衰退的这个情况。今个星期二十一号开始就是正式开始实施这个维吾尔强迫劳动法的预防法律，这个法。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一个金砖五国的这个金砖第十四次峰会的。在那个上面集中的当然对中美关系的话留得非常紧要，虽然是这个指桑骂槐，但是维吾尔这个强迫劳动法的这个实施的话，其实会不会也是对中国大陆的一些出口会造成很大影响呢？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睇到咗，而家拜登琴日又前日又講到咗嚇，你話佢準備同阿習總傾偈嘅。咁喺傾偈之餘咧，又話要將部分嘅關税咧要降低。咁啊，呢啲咁多嘅方面咧，會造成有啲咩影響咧？咁請阿黃生今日，
咁我接翻上期啦，上星期節目就第一期啦。咁我哋接翻上期節目啦。咁你講到其實，你發覺會影響我哋今日都會其實都係呢個主題，會影響美國嘅財政同埋一個即係貨幣同埋政策嘅核心嘅動因咧。我哋發覺就係其實係同嗰個政治有關，應該講係選舉有關係嘅。咁大家一方面發覺咧，就係話拜登要取消之前，因為佢嗰個要懲罰性咁對中國嘅出口美國嘅商品進行額外關税啦，咁呢個係即係本身嚟講就取消呢個關税呢個行動嘅爭議嘅，大期嚟講就好多好反對嘅。咁我哋玩啲展開討論啦。呢個感覺就係即係好似係拜登對北京一個送個禮物啦，即係大家又諗起嗰個亨特門事件啦。咁但同時我哋又見到咧，就拜登係好積極咁團結啲盟友啦，對於中國喺南海問題上啊、台灣問題上嗰啲立場啊，就係比較企得硬嘅，同埋係即係好積極咁落實對俄羅斯制裁啦。即係講得好矛盾呢樣嘢，咁其實呢啲矛盾嘅嘢咧，最後翻轉頭你要企翻咧拜登或者民主黨角度睇咧，佢更加關心嘅係今年十一月舉行中期選舉嘅，因為呢樣選舉係相當重要嘅，唔單影響佢拜登本人咧，而且可能會影響到民主黨同共和黨政治前景嘅，所以即係佢哋係即係響都係懷疑呢方面，唔係單純我哋覺得嘅，即係話係嗰個即係具體問題，而係佢嘅核心問題就係響政治動因嘅。今晚咧我哋講埋個鮑威爾都係呢個情況嘅。咁睇翻嚟講，美國本身國會咧有兩院啦，大家知道參議院、眾議院啦，咁啊共同制定法律嘅。咁啊，其中嚟講，我哋見到嘅問題就話，而家目前嗰個眾議院民主黨目前咧係以極弱嘅優勢咧控制緊參議院同眾議院嘅，咁令到民主黨出台任何嘅法項咧都要求每一個民主黨議員支持，咁令到民主黨入邊一啲比較偏向於保守嗰方向嘅，即係偏向右派少少嘅，咁即係唔係指共和黨人啊？佢哋本身嚟講已經係即係阻止咗幾項總統方面即係拜登嘅一啲重大嘅提案啦。咁目前嚟講睇翻咧，就馬上舉行嘅中期選舉咧，就將改選眾議院所有嘅435個席位，參議院100個席位入邊嘅34啊。咁啊，共和黨只需要再贏5個席位就可以奪翻眾議院啦。咁啊，參議院目前嚟講情況就更加即係更加唔係咁樂觀。咁啊，共和黨今年中期選舉只需要贏1個席位咧，就可以奪翻中期選舉嘅。咁所以嗱，而家我哋講翻就講就呢個情況係即係所以相對嚟講就而家呢個時間，其實5月到9月已經開始全面咁啊，就進行個初選噶啦，大家密切緊鼓。咁如果係民主黨慘敗嘅話咧，就拜登好可能就更加難出台新法律，或者佢法律方面嚟講要執行嗰方面咧，就可能會有所更加多嘅一啲阻滯而且而家問題睇翻咧，共和黨係表示有意去深入咁調查拜登政府嘅事務啦，例如即係拜登響阿富汗撤軍方面比較騎呢啲啦。另外即係我哋啱先講亨特買光嘅嗰個境外交易醜聞方面，係共和黨係一直想推進呢樣嘢。如果係話參議院同眾議院被共和黨控制的話咧，咁對拜登嚟講嗰個係相當致命性打擊，加埋嚟講對民主黨未來呢個相對往方面政治前途方面係會有影響嘅。咁睇翻呢樣嘢嘅話，2020年呢個中期選舉可能係一場我哋講叫做英文叫做波浪選舉嚇。咁共和黨嘅 將係可能會席捲好多數多數嘅席位咧。咁根據最新嘅路透嘅民意調查咧，拜登嘅支持率咧五月份尾聲咧達到個最新新點啊。咁雖然六月初略有反彈，升咗42%，但係有52%嘅美國人咧係唔滿意拜登工作經嗰、那個工作表現嘅。咁啊根據嚟講睇翻嚟講就話，大家大部分美國人嘅情緒咧唔係好處決於烏克蘭或者俄羅斯問題或者中國問題，其實更多係考慮到問題經濟是否復甦嚇。咁、其實就呢、這個又好奇怪的宣傳嚟嘅，我覺得美國經濟唔係復唔復甦，係而家我覺得係咪之前咪過熱或者而家會唔會衰退嘅問題，唔係復甦問題，早就跳過呢個過程，因為從數據嚟講。其實是由於，因為晏啲我哋會再具體講，由於個財政政策同埋貨幣政策，其實美國經濟早已經係按數據嚟講係復甦加埋過熱㗎啦，即係唔存在經濟是否復甦問題。所以，但係一般老百姓係冇辦法去即係理解呢樣嘢，所以佢認為而家會唔會衰退定係復甦？其實而家已經過咗復甦，已經去到過熱，而家下一步階段嘅係軟著陸定硬著陸問題。所以，但係一般老百姓其實。仲係俾我哋嗰啲各種社會社交媒體啊、Facebook 啊、Twitter 呢啲炸咁樣嘅高科技公司，我於啲新聞俾你睇，仲喺度懷疑緊復唔復甦。
Okay.
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個錯位思考問題啦。OK，
其實而家好明顯通脹咁高啦，咁一直都講緊要打擊通脹啊嘛，係咪？咁而家美聯儲咪講話無條件咁去打擊通脹啊？
冇錯，咁睇翻嚟講就其實實際上有好大問題，就話佢今次通脹咧，其實相當部分咧，又例如我哋講嘅食物部分咧，美國其實可以自給自足嘅好多啦。咁就部分係例如嗰個我哋菜花籽油啊，同埋一啲小麥嗰啲，就係嗰個俄羅斯同埋個烏克蘭係全球產量佔比比較大嘅，佢推動全球價格嘅。咁但係美國如果你話限制出口自給自足嘅話，應該問題唔大。但係美國當然亦都係要例如天然氣啦，不斷咁資助緊歐洲啦，石油都講都出口歐洲啦。咁如果事實上嚟講，就之前響Trump 時代嗰、那個啫，喺呢段時間開始放開啦，就準備好似批3500個嗰啲牌，就話嗰個開採頁岩油增加個牌照咯。咁實際上講，美國本身嚟講喺能源問題上，其實上同埋嗰個食物方面咧，更係影響唔大，係由於自己嘅能源政策，即係我哋咁多期都成日講呢個問題，能源政策導致咗美國嘅通脹入邊嘅30%-40%咧，係即係變咗係不原可控變咗不可控嘅情況。咁而家嚟講就話，由於中期選舉已經越慢慢臨近啦，其實喺上年咧，其實我哋晏啲會講到，上年其實下半年已經係好明顯通脹，而實上通嗰個 CPI 去到7%-8%咧，係上年試過噶啦，你唔好要今年試過啊，上年試過啦，咁實上嚟講一直拖到今年先，應該講係3-4月份先開始處理，咁呢個本身係自己拖得時間長，而呢段時間唔單止即係我哋講上年到而家。今年3-4月份時候，唔單止冇處理，又冇去即係嗰個收縮翻，或者係即係將嗰個之前嘅救市政策去回收嘅話，而仲係繼續堅持去到3-4月份，應該講係去到今個月先開始真正係叫做由 QE 就變 QT， 即係由以前嘅量化寬鬆到而家開始量化緊縮。咁所以實際睇翻轉頭係呢、這個，即、就、係、是、完全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咁多次都講係一個叫做錯誤、點定錯誤嘅問題啦。咁另外嚟講睇翻咧，美聯儲其實就我嚟講咧，就我哋呢段時間發現我哋受到白宮嘅過分嘅個關懷啦。你好明顯見到今個月嘅個鮑威爾同埋個拜登見面之後，佢對於加息同埋對於抗通脹呢方面嘅決心係明顯係加強咗好多，而且係晏啲我哋晏第二期會講到就係嗰、那個佢完全係即係已經係叫做不計較代價去為咗壓低通脹，但壓通脹其實嚴格講，當然係美聯儲嘅一個措施，但呢樣嘢就我哋應該講話更多係我睇到係一個政治方面嘅因素考慮更多。實上嚟講，喺業界嚟講就係覺得大家覺得係美聯儲係違背咗佢原來獨立性運作呢個原則嘅。
呢個其實都幾大鑊啊嚇！咁如果佢違背咗自己獨立性運作嘅話咧？会净系俾政治去牵引嘅话咧，咁啊会造成咩后果啦？
系嗱，睇翻呢样嘢就系话咧，睇翻美联储疫情前后嘅政策，实际上都几令人匪夷所思嘅。咁啊，疫情爆发之初啦，即系我哋去翻讲2020年嘅时候，3月份开始啦，突然间货力全开就无限量 QE， 利息啊接近零。咁其实呢样嘢点讲？当时系好有限，即系我哋见到就话吸取咗奥巴马年代。就話即係個叫做添油政策，即係慢慢添上去，即係慢慢添上去。佢係一次過就火力全開，一次過就去到盡。咁啊，當然係即係我哋覺得係呢個政策好有用，但係問題就話咧，佢個時間太長。好明顯，我哋見到2020年已經拖到係2021年仲係咁樣情況，係去到2022年接近兩年時間嘅無限量 QE 同埋利息為零嘅，係兩年時間。咁啊，呢個時間導致咗美國嘅股市、樓市。一路高歌猛進，但佢係冇發現 即係呢個有問題。喺疫情期間，樓市同嗰個股市係創美國有史以嚟記錄嘅最高，佢唔覺得係有問題嘅。
嗯，
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唔明呢個歷史呢、這個歷史學家或者政治學家係點樣呢、這個白費事點去搞啊？咁好啦，睇翻轉頭，其實大家只要唔需要觀察，你用個用即係我哋講用腳趾頭諗到啦，廣東話講腳趾頭諗到，你大規模咁兩年時間咁長咁放水嘅話，點可能唔導致經濟過熱同埋嗰個資產泡沫虛假嘅繁榮？咁另外其實喺俄斯咁而家嚟講就拜登成日覺得就話呢、這個叫做普京通脹或者叫做中國通脹，其實我覺得呢啲講法唔啱。其實喺俄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已經明顯出現資產泡沫同各種唔符合經濟規律嘅一種現象嘅。咁睇翻轉頭，點解會即係會出現咁嘅情況，一直冇觀察到咧？咁我哋由業界咧開始慢慢就睇翻，突然間發覺呢個鮑威爾。本身係緊係點嘅情況？咁發覺鮑威爾1975年啦，普林斯顿大學係經濟個政治學學位嘅，跟住1979年咧係喬治城大學咧法學博話：喂，鮑威爾以前過去係有銀行工作經驗，係唔好意思，銀行入邊亦都有法律顧問嘅。
嗯哼，
即係我喺巴士公司做售票，唔等於我識開車。
嗯，啱啊，
系嘛，即系呢、這个，即系实际上佢系本身读政治同埋读法学，即系我唔系佢啲人唔系人才，绝对人才嚟嘅。咁实际上睇翻转头就系我哋嘅睇紧佢个痕迹，就话美联储喺鲍威尔开始咧系明显受到政治干预嘅。嗱，首先第一个，2018年2月5日之后就任嗰个美联储主席啦。咁当时鲍威尔就系信即系嗰个首先嘅行动啊，应该讲紧佢之前嘅雄心壮志，去继续提高美国利率嘅。咁佢认为美国当时经济系过热嘅，咁同埋讲就2008年之后都系救市，美国系即系创下咗嘅。当时系咪而家睇翻转头都唔算新高噶啦。2008之后美国就大量咁购债，令个债务即系高居不下嘅。咁佢就希望退高利息。通過量化緊縮嚟，即係削減美聯儲嘅債務，同埋嚟講就即係將美經濟咧就係撳咗一個比較正常，即係唔好太過泡沫化嘅。咁、但係咁佢就響計劃響4年之內將資產嘅組合咧從4.5万亿嘅債務咧減少到2.5到3万亿嘅，應該講係相當健康嘅。大家明白19.几万亿嚇？當時4.5即係鮑威爾上台之後4.5唔單冇減到，係增加一倍啊，19万几亿啊！
哇！
咁當時佢係計劃係4.5減到2.5到3嘅。咁呢個減縮政策引嚟咗嗰個 Trump 時代嘅一個公開批評啦。Trump 就直情就點名點姓，經常丙佢啦，即係 Trump 扁到好犀利嘅，喺推特入邊成日我見到佢得閒揾啊鮑威爾嚟即係打邊爐咁啊喺度揈佢嘅。咁應該講就話，即係呢樣嘢係但係問題咁樣，我哋覺得就有問題，就或者你應該保持一個操作嘅獨立性，你唔能夠俾白宮干預你。如果白宮干預你嘅話，即係啱啲我哋講到呢啲同前蘇聯同埋即係而家俄斯、中國有咩區別咧？又係咁樣行政干預。
先知嘅信息係嘛？引錢引錢
㗎。冇錯啦。咁睇翻轉頭就話見到睇落啦。咁實際上鮑威爾係初有成績嘅。佢其實所有類別嘅金融資產咧，喺2018年咧，即係佢2018年2月5日上任嘅。跟住佢嗰啲雄心勃勃嘅計劃咧，就削減美國嘅債務同埋加息。咁啊，喺2008年，明顯見到所有金融資產係有所下降。其實有所下降唔係好嚴重啊，當時係正常咁回調啊。咁啊，市場10月份咧開始爆發波動。其實呢個波動咧就唔係話一爆威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就係嗰個中美貿易談判喺2018年底就開始即係爆發矛盾比較多嘅。咁呢段時間，咁啊結果爆威2019年咧最終於俾阿 Trump 成日咁丙佢鬧多，可能啊或者其他原因我唔知佢點原因，可能我唔知啊 Trump 有冇即係恐嚇佢啦，我唔知啊。呢、這個即係最後結果2019年完全放棄咗自己啱上任時候嘅雄心壯志同所有野心。佢就開始放棄量化緊縮，咁啊馬上見得好快，資產價格馬上回升啊！咁啊，Trump 其實 Trump 唔單止對佢冇多謝嘅，繼續表示增加敵意嘅，仲丙啊鮑威爾話你反應唔夠快，你又慢咗啦咁。我實上嚟講啊，鮑威爾我唔知佢咩想法，佢係想討好阿 Trump 定係點？但係 Trump 唔單止唔領情，仲要丙佢啊！咁啊，隨住中美貿易戰咧，喺2019年夏天開始升級啦，就第二階段啦，咁就Trump 咧就。繼續批評美聯儲政策好瘋狂啊，咁將鮑威爾視為美國嘅經濟敵人啦。咁佢而家私下同白宮嘅嗰個討論過係點樣，即係想炒咗嗰個鮑威爾嘅嗰個可能性係點樣，點操作啦。咁實際上講點解咧？呢個好處就話其實佢炒唔到嘅，而佢好難炒嘅，因為呢個係有少少獨立性嘅問題，唔係話你想炒即係最高法院，即係最高院嘅法官嘅 Trump 都唔滿意嘅，想炒佢好難嘅，就係一樣道理。呢個一定獨立性，佢唔係咁容易搞嘅。咁就講翻就係2019年嘅時候 ，Trump 都表示佢完全唔同意鮑威爾做法，並且呼籲大幅去降到利息嘅。咁實際上，鮑威爾開始上去係同 Trump 啱先嘅講法係反向走嘅。咁雖然話佢 啲後嚟都係放棄，即係應該講係妥協咗，去接近阿Trump嘅做法。但係最後結果係Trump係完全唔滿意嘅做法，仲要丙佢嘅，所以佢即係叫兩力唔討好嘅。咁結果咧就講就結果就話去到2019年啊，即係我哋講嘅十月左右咧，就資產價格開始下跌啦。咁啊，因為實際上幾個原因啦，一方面就係由於嗰個中美貿易戰啦，咁對於中美之間關係同埋對於未來美國嘅經濟發展，大家當時係有憂慮。其實長遠睇翻轉頭係冇問題，當時疫情未爆發㗎。咁啊，2019年十月份咧就資產價格開始下跌啦。咁啊，鮑威爾又宣布擴大資產負荷表。咁實在好奇怪，即係佢長期盡力不到，佢突然間發覺資產價格下跌，其實好正常。佢本身佢嘅目的就係令到呢啲資產泡沫減少，佢將4.5万亿減到2-3万亿，但佢一見到一見到下跌咧，佢就俾阿Trump鬧得多咧，咁啊佢又驚Trump咧整蠱佢咧，咁叫佢馬上又將美聯儲要恢復翻擴大資產負債表，又重新開始買債，咁啊導致全球資產反彈啦。咁
哇，咁啊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可能會喺呢個2020年嘅時候做咗好多嘢話，咁啊究竟做咗啲咩咧？又或者係黨入邊即係呢個參眾兩院咧，有冇人讚揚佢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阿黃生再同佢講。
觀察美中經濟走勢，
分析關鍵財經數據。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財經觀察站》。
歡迎繼續翻嚟《財經觀察站》。今日做我哋節目啦，係海量外嘅著名經濟專家黃俊黃先生噶。咁啱先講到鮑威爾啊，咁根本唔係讀經濟出嚟嘅，咩政治啊呢啲咁嘅法律啊呢啲咁嘅出嚟噶，咁而家做咗呢個美聯儲嘅主席。咁美聯儲主席我記得就係呢當時咧 Trump 年代咧就係佢嘅呢個財長穆魯欽啦，介紹鮑威爾入嚟嘅。咁啱先黃生講到咗話一直鬧緊鮑威爾啊 Trump 啦嚇，咁究竟可以捱到而家今時今日啊？
嗱，鮑威爾事實上講就。即係2018年上台之後咧，佢同阿Trump之間關係雖然話穆魯欽介紹過嚟，但見到佢係比阿Trump鬧得係相當失利嘅。我記得即係如果嚴格講嘅，如果私人關係嚟講，屬於係即係比較帶有侮辱性嘅，成日話佢敵人，成日話佢呢樣嗰樣。咁然後阿鮑威爾開始係唔係好想按住阿Trump嘅做法，佢喺開始時候係想理順整個美國嘅過去嘅資產泡沫同埋個過高嘅負債嘅。咁但係實際上講，俾阿Trump丙咗兩丙之後咧，佢就開始由縮沙之後咧，就變咗係反向。咁就開始恢復擴大資產負債表，即係同佢原嚟加入去做主席嘅時候係完全係背道而馳嘅。佢上台就係為咗，即係佢自己決心就係為咗即係嗰個壓制美國居高不下嘅債務嘅。但係佢上台之後反而去到2019年唔使用咗1年零8个月之後，佢完全轉向啦，就同之前嘅初衷係完全反向嘅。咁好啦，咁佢點解會捱到今日咧？同佢同2020年初嘅嗰個COVID-19 大流行時候個財務嘅影響咧，係應該講係不可分嘅。鮑威爾最犀利嘅就因為嗰個2020年，我見到啊，當時係歷史又未試過係火力全開，係無限量 QE 呢個名都好驚人啊！即係你要幾多有幾多，即係自己印銀紙咁印，咁無為零嘅利率，無限量咁就當時係2020年嗰個COVID-19 開始呢個行為得到兩黨嘅一個讚揚啦。呢樣嘢咁睇，我啱先我哋講咗經濟還經濟，兩黨政治考慮啊。所以呢樣嘢即係上好簡單一樣嘢，經濟規律經濟規律嘅，你咁樣做一定要埋單，睇幾時埋單啫。嗱，隨住呢個美聯儲繼續實施高水平嘅貨幣刺激，同埋進一步刺激嗰個提高資產價格並提高增長之後咧，而家問題就話覺得就資產價格同經濟之間咧脱節嘅。咁呢個好明顯嘅，實際上我唔知佢睇咩到，就2020年，即係我哋講疫情期間，因為經濟狀況唔可能話會相當好啊，即係應該講係或者能夠渡過難關，或者係有衰退，但係唔算好犀利，即係只係用軟着陸同硬着陸嚟形容。但係你從資產價格嚟講咧，係完全脱節嘅。你股市同樓市係歷史新高，即係應該講係，如果翻過嚟講，如果係睇按資產價格嚟計算嘅話，2020年、2021年、2022年嘅話，美國 GDP 應該每年增長5%以上嘅。咁咪先有咁嘅價格，但係事實唔係啊嘛，事實唔係啊嘛，咁問題就咁樣。咁鮑威爾嚟講就回應就呢啲咁樣嘅質疑，就認為就話支持美聯儲穩定物價同充分就業雙重使命係高於對資產價格嘅擔憂。其實呢樣嘢咧就翻轉頭講，美聯儲對物價同嗰個充分就業呢兩樣嘢嘅所謂嘅使命，但係你唔能夠違背經濟規律。
嗯哼。
係嘛？即係你好簡單，你快啲，咁你點跑快啲，咁你咪識撳藥快啲咯。咁咪人咪快啲散，即係咪咁講啊？即係係嘛？即係你想奧運會，你想原來你排第三名跑第一嘅，咁你咪食撳藥咯，係咪咁簡單樣嘢？你唔係正常嘅方法去訓練，你通過強刺激嘅。咁呢啲結果最後尾都係一係俾人捉到你食禁藥，一係你身體做啲垮，就我覺得就只兩可能性嘅啫，冇其他方面嘅。咁當然睇翻咧，時代雜誌都係講呢個鮑威爾嘅行動規模方式係永遠改變咗美聯儲嘅，即係時代雜誌入邊認為鮑威爾呢啲行動係永遠改變咗美聯儲嘅。咁呢樣嘢係即係同我哋啱先個主題相對應，就話美聯儲已經係慢慢即係俾佢改變咗美聯儲過去獨立運行呢個角色，而受行政干預過多嘅，即係時代雜誌呢個意思。咁而且時代雜誌亦都表示擔心佢已經係制約咗華爾街以不可持續嘅貨幣刺激水平為支撐嚟嗰個高資產價格。意思乜嘢？就話鮑威爾實上嚟講已經係即係同即係過去用嗰個貨幣政策嚟控制華爾街，即係嗰個高資產價格咧。一去到華威爾城嘅改變咗呢種玩法，彭博新聞咧認為就係鮑威爾係為華爾街，即係佢嘅華爾街國家元首，即係好明顯就話鮑威爾更多係喺代表緊政治同華爾街嘅利益。即係彭博社嘅認為就佢已經係完全同過去呢種獨立運行嘅個美聯儲係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啦。即係彭博社認為咧就。鮑威爾喺今年代嘅啲行為咧，對資產價格嘅主導作用咧，係即係超過咗佢過去經濟規律。即係話，而家真正影響緊美國嘅資產價格個經濟、股市同埋個樓市嘅，唔係華爾街，亦都唔係我哋經濟指數，亦都唔係咩盈利能力，係美聯儲嘅行為。即係你好明顯嘅睇實上，你好明顯到今年股市點解鮑威爾一個加息定七十五或者唔加息或者減息，你馬上對股市影響係即係超過咗所有其他因素，而且其他因素係唔可以對沖呢因素嘅、嗯，所以你明顯就話即係而家主導緊華爾街。咁呢度彭博社同埋個時代，其實包括我哋都係經濟學人啦，大家都係擔心緊嘅問題就話呢度就意味著鮑威爾係實際上嚴格講係個無冕，即係無冕之王，係真正控制美國資產價格嘅一個最大嘅元首。所以他認為就這個彭博社就用一個名字叫做華爾街的國家元首來形容鮑威爾，這個也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說有政治野心在那裡。看回來說2020年鮑威爾發動這個前所未有的行動應對這 個大流行，對金融市場影響包括了我們剛才說的資產價格大幅度擴張，死了5萬億，鮑威爾接手的時候現在9萬多億，增加一倍，但你記住4.5亿是美國歷史來加上累計4.5亿的，不是就幾年的，但是他可以在他上任幾年就增加了一倍了，這個相當驚人的問題。同時說他直接購買公司債券和直接貸款計劃，這都是相當新穎，是過去發生沒有發生過，他直接買公司債券直接貸款，這些計劃都是前所未有的。鮑威爾強調，如果國會沒有相應的財政政策回應的話，單獨貨幣政策是好難的，即係會擴大收入不平等。咁鮑威爾嘅行動係贏得兩黨嘅讚揚，包括 Trump 幾多告笑，即係後嚟佢都喺 Fox 嘅表示咧。後嚟啊，即係 Trump 經咗嗰個2020年之後咧，佢對鮑威爾係表示滿意嘅。咁啊，話佢喺嗰個大流行嘅時候咧挺身而出啊。但好啦，我哋講呢樣嘢就係你留意翻嘅問題，即係鮑威爾已經慢慢由一個獨立運行嘅經濟嘅領域嘅一個把控人，變成一個我哋講係金融領域。其實經濟領域和金融領域兩個概念，經濟領域就是講經濟主數，金融領域就是下同錢打交道，即是同利益打交道，政治領域，所以這個是絕對是無冕之王。到了2021年，其實很明顯2021年的通脹當時已經7%，現在8.8、8.9%，其實不是多很多，其實2021年很明顯的 CPI 已經是歷史新高了。咁啊，2020年嗰個11月19日時候，當時嗰個鮑威爾同嗰個人啦，穆魯欽咧發生分歧嘅，其實係早喺2020年，即係我哋個兩年前發生分歧嘅。咁當時嚟講就係佢發分歧之後咧，就同意將冇用嘅危機基金咧，就嗰個資金返翻俾美國財政部嘅。咁佢同穆魯欽隨後都敦促國會批出更多嘅個刺激方案，即係話意思話當時。穆魯欽認為你唔好再刺激太多，反正即係兩個都為刺激嘅問題，即係嗰個資金，即係佢呢嚿咁大嚿錢，最後尾個餘額未用嘅放邊度？最後尾結果咧，穆魯欽就下嚟想擺翻俾美國財政部嘅。咁美國財政部之後咧，後嚟咁啊，佢同穆魯欽兩個人又敦促國會批准更多嘅嗰個刺激措施。其實嚴格講，當時市場上並不需要咁多危機資金。
嗯哼，
佢哋本身將美聯儲用唔曬呢啲資金，再俾翻財政部。敦促國會再更多次措施， 即係佢都食飽啦，你都係要再賺佢食嘅，所以你變到當時而家個 CPI 2011年明標七嘅，都認為係短期嘅問題啦。所以呢啲係我哋好明顯個見到個嗰、那個即係。比較，即係我哋講嘅唔係話好符合經濟規律嘅。嗱，二零二一年嘅八月份時候，美嗰個鮑威爾已經預計美聯儲嘅今年晏啲就係、是、當時二零二一年八月份啊，鮑威爾當時係出嚟即係同大家講就話，喂，美聯儲可能響即係今年即係已經二零二一年上年啊，八月份時候話要減少啲經濟方面刺激嘅個支持嘅。咁佢認咁啊，同時佢認為就通貨膨脹暫時嘅。咁啊。結果嚟講就最後結果就係我哋見到佢所謂減少之前係到今年三四月份，咁包括遇到如果係購債咧，去到六月份先就係真係減少嘅。咁即係佢完全違背咗上年2021年八月份佢認為要減少經濟之前呢個所有嘅承諾或者佢個預計，成個市場係完全係俾佢搞到無所適從嘅。而且我哋見到就話對於普遍即係已經存在當時2011年嘅普遍存在高通脹，夏威夷仲係當時表示緊縮減資產購買嘅嗰個幅度要增加，每月得多300-300億，但係實際上係去到今年六月份啊，即係佢2021年已經發覺要減少購債規模，即係量化寬鬆，另外減少更多經濟支持。咁就同時佢將啲未用曬錢就俾咗俾國會，跟住仲叫國會快啲放水，即係佢即係意思話，即係將自己嘅責任推咗佢。嗱，呢個好出好精明嘅政治學家做嘅嘢，即係有責任就冇咩啦。嗱，我本來諗住抌5萬億嘅，我抌咗3億之後覺得已經夠啦，咁我就2萬億添，我就順咗人情俾咗俾國會，話你哋搞啦，即係出咗事唔關我事啦，你包咗亂揈嗰2萬億咋，我揈嘅3億冇問題噶，即係呢啲好政治性嘅手腕，好明顯啊，即係我哋好覺得就係好社會主義嘅嗰種感覺出嚟。
哇，咁啊，其實如果睇下佢咁樣嘅操作方式嘅話咧。基本上對呢個經濟喺2020年嘅年底同埋2021年咧，已經開始影響好大啦。因為啱先講緊嘅，去到2021年嘅時候咧，已經係 CPI 已經去到7%啦。咁所以呢一個都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OK， 咁我哋再休息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觀察美中經濟走勢，
分析關鍵財經數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节目嘅啦，系海两岸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啦。咁我哋而家讲紧嘅美联储嘅主席鲍威尔吓，咁睇到美联储从呢个2019年开始，你已经系接受咗呢个资产价格通胀嘅呢个咁嘅现象噶啦。咁喺2021年嘅时候已经系相当之高啦。咁如果鮑威爾繼續做落去嘅話咧，咁啊對於美國而家嘅情況嚟講咧，都係幾痛苦下嘅，我睇嚟。
係，咁呢度首先我哋講一講呢度有幾個即係結論性嘅，因為我係為咗呢個準備咗九頁紙嘅 A4 紙嘅寫滿曬，所以我哋就簡單講結論啦。因為要講嘅話，兩期都講唔曬。簡單講就話，即係啱先你講得冇錯，2019年開始美國係一個明顯嘅嗰個資產價格通脹嘅，係1920年以嚟從未試過嘅財富不平等嘅嗰個程度咁高，係1920年以嚟美國未試過如此財富不平等嘅。佢呢個咁樣嘅通脹最後結果係乜嘢咧？即係呢個資產價格泡沫咧，係保護咗較為富裕嘅社會上層人物不受大流行嘅金融影響，所以你會見到就話，就犧牲咗乜嘢咧？犧牲咗冇資產嘅，即係你總有資產夠多嘅，就喺鮑威爾入邊你係得到好處嘅，即係你有大量股票、大量不動產、大量嘅嗰個公司債券，咁你絕對喺鮑威爾嘅呢幾年嘅任期入邊咧，你肯定係盤滿缽滿嘅，所以你見到。在大流行之後，美國的億萬富豪啊，係比之前的速度多多，唔單止係快速好多，即係好神奇。咁你明白呢樣，所有嘢都要還嘅。咁犧牲乜嘢咧？犧牲大部分冇資產嘅年輕人或者非資產擁有者，即係意思話你冇足夠多股票，冇足夠多嘅房產，甚至你比較年輕嘅啱出嚟工作嘅呢部分人係犧牲咗嘅。咁無論金融時報又好，啱先我哋講彭博社好，其他經濟學人都好，佢都認為。鮑威爾呢個政策係極度唔，即係對於即係經濟學嚟講，我哋覺得係叫極度不對稱，或者係叫比較極端嘅手法去操作嘅。咁經濟學入邊啲講到要係佢遲早係即係認為佢遲早係會將美國歷史上最大金融泡沫，呢個係應該係感謝美聯儲係即係從來未試過咁樣嘅情況。即係所以而且加埋佢係咁密集時間入邊，即係出現嗰啲係太過翻雲覆雨嘅。咁所以你見到嗱，包括埋嗰個加密貨幣啊，好明顯。加埋貨幣喺2020年出現大幅漲幅，導致咗話鮑威爾都曾經贏過係2020年福布斯加密貨幣年度人物嚟嘅。因為你 資產泡沫，連呢啲加密貨幣都係會泡沫啦。咁、資產泡沫嚟講，當然我哋加密貨幣嘅問題就話嗰、那個Warren Buffett 即係嗰、那個巴菲特咧就比較持反對嘅態度一回事啦。實上嚟講，即係應該講係鮑威爾對於所有資產價格，包括埋加密貨幣都好，佢嘅貢獻係歷史上係最大嘅。揾唔到第二個嘅，所以經濟學人先話佢係用一個錯誤糾正錯誤啊，咁啊用一個政治家立場去處理呢啲問題啊，咁即係我哋覺得就係同前蘇聯同中國嗰個政治經濟學咧係越嚟越接近啦。
嗯，
可能前蘇聯讀過書噶啦，
咁啊大劑啦，如果咁樣。
OK， 咁睇翻嚟講就話嚟，好明顯就見到最近就23號就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咧，就美聯儲就終於承認咗加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衰退，正尋求與着陸啊。嗱，我用翻佢嘅種特色嚟講翻就，即係上年2021年已經 GPI 去到7啦，佢都話係暫時嘅。咁當然佢個暫時咧就係好歷史學家或經濟學家嘅，即係暫時嘅。咁3年5年都叫暫時噶嘛，係咪？佢唔肯定唔係100年啦，或者500年咁5000年咁呢？肯定係暫時，呢個冇錯。亦即係話加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衰退，即係可能佢咩意思？佢可能唔係 maybe。是導致美國經濟衰退的其中一個可能性，即係其中一個條件。
OK，
即係佢個意思不是話加息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衰退，是指美國經濟就肯定衰退，但加息咧就可能係即係加息咧係其中一個增加啲可能性的條件。
嗯、
即係呢句話咁解釋先啱。咁另外就尋求軟着陸，即係話先而家揾唔到，即係佢唔知道軟着陸的方法係點，所以先會尋求。如果你知道軟着陸的方法係乜嘢嘅話，你就唔會尋求。
嗯，
即系你揾工，你冇工做啦，咪啲咁简单嘅原理。所以一大家一开始发觉，而家发觉就话，而家我开始睇明佢嘅嘢，因为佢如果用政治经济学嘅话，呢套嘢我哋比较熟悉啊，前苏联套嘢我好清楚点玩。所以佢如果用呢个方法去回答个问题嘅话，我哋好清楚呢样嘢。所以睇翻转头一样嘢就话，你见到点解呢段时间美国股市会咁即系波动咁大？喺个讲系即系基本向下走比较多啊。虽然话短暂反弹，但呢个咁样嘅加息咧，可能会即系过去过度繁荣。其实唔系话因为经济唔得，系因为过去嘅。嗰、那個資產泡沫過高，所以可能會導致一個即係我哋講嘅硬着陸啊，甚至講嘅即係嗰個比較嚴重嘅傷害經濟。OK，
嗯哼，咁如果按照咁處理嘅話咧，如果硬着陸或者係嗱軟着陸同硬着陸咧，嗰、那個分別去到邊度咧？即係你睇嚟，
所謂軟着陸就係意思話，即係佢對經濟嘅傷害或者老百姓感覺相對嘅就即係咁講，股市如果係每日跌0.0几嘅，慢慢咁啊，即係上到落，慢慢跌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即係足叫軟着陸。如果10%咁，好似之前嗰、那個疫情咁樣一跌到嗰、那個
用斷，
甚至講就係暴跌一段時間，咁啊呢啲叫做硬着陸，或者好似樓價咁樣，你好似日本嘅樓價呢二三十年咧，佢係慢慢陰跌嘅，即係佢係咁嘅情況，呢個叫做軟着陸。咁如果你戳聲，好似之前2008、2009年呢個硬着陸，咁啊實種硬着陸同軟着陸其實係個時間嘅強程度。咁當然呢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有由嗰、那個量變質變嘅，當呢個量變化時候咧，佢產生質嘅變化，即係意思即係我哋咁講，你打拳。过两日可能好翻，但连打10拳可能你身体承受唔到，可能就会产生个伤害。所以呢样嘢就话佢硬着陆个造成个经济伤害咧，系会比较即系会比较严重。尤其是睇翻啱转头佢2020年嗰种嘅，比较伤害比较多嘅系普通嘅老百姓。咁睇翻转头就系、是、即系对一般，尤其千禧一代人，即系2000年出世嘅部分人，或者系喺美国未拥有足够多嘅股票同埋嗰个房产、不动产啲资产，甚至加密货币人嚟讲，呢啲人系。应该讲系受嘅伤害比较大少少嘅，系。
嗯，咁啊，而家美国嘅你啱先讲紧嘅咧个普通老百姓伤害最大啦吓，咁啊，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到嘅话咧，又系莫斯科同呢、這个北京啊、华盛顿啊呢个较量嘅话咧，其实而家亦都系呢个时候啱啱出嚟啦吓，咁啊金砖五国喺度讲嘢嘅时候咧，咁啊阿拜登要话喺度讲息咗，要见啊习近平咁啊，其实呢啲都搞咗一大轮喎。
系啊，咁當然睇翻轉頭，莫斯科同北京肯定唔會放過呢啲機會，即係鮑威爾絕對係即係
幫手嚟啊，
神助攻啊，即係肯定係即係揸緊時間整呢鑊噶啦。咁睇翻就係嗰個習主席就星期三嘅6月22號金磚國家開個工商論壇開幕式發表視頻演講啦，係非常嚴厲咁批評咗西方啊，即係佢個西方係佢個西方係歐洲，即、就、係、是、美國喺個東方嚴格講嘅喎，點解佢咁講咧？我又唔係好明白。 美國唔係中國東邊咩？啊 ，OK， 啊 OK， 我冇理佢啦。西方擴張軍事聯盟啦，咁啊對俄實施制裁啦，咁啊普京入邊宣布咧就話積極咁將石油同埋物轉向金磚國家嘅。咁、啊當然華盛頓嘅密羅緊鼓咁啦，出台一個叫做為吳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啦。咁啊今個星期正式實施嘅。咁講翻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個。今次嘅峰會係由中國主辦啦，咁啊23號議事堂開始登場嘅，咁啊當然包括中俄兩個領導人啦，同埋南非總統啦、巴西總統啦、印度啦，咁呢幾個國家，咁呢次峰會嘅主題就話嘅促進高質量嘅夥伴關係，共創全球發展時代啦。習總就響嗰個開幕時講咧，就慘痛歷史表明，霸權主義、集團政治、陣營對抗會帶嚟唔會帶嚟和平。只會導致戰爭衝突啊！迷信實力地位，擴張軍事聯盟，而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安全，必將陷入安全嘅困境啦！好犀利啊！佢用咗好多必字嘅，呢、這個歷史規律啊嘛，係咪？你幫拜登地西方國家開咗個糧方嘅，咁啊習總就進一步提出嚟。西方啊，即係指佢嘅西方歐洲啊，加埋東邊嘅美國啊，迴旋鏢、雙刃劍會將世界經濟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咁利用國際金融體系咧，就主導咧就任意制裁，咁啊損害他人，令到全球世界人民遭殃嘅。咁其實呢樣嘢我諗白威爾好熟悉噶啦，政治經濟政治化啦，啱先講。咁啊，金磚五國其實都冇睇少佢，佢佔全球人口40%嘅，那個 GDP 係佔咗嗰個全球1/3嘅，唔弱噶嚇。最主要嘅三大成員入邊，中國、印度、南非咧，係應該講係比較即係大，即係比較相對講嗰個人口同埋個經濟總量比較大。咁而且大家留意翻一樣嘢就呢三個成員咧，中國、印度、南非咧，係響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時候投咗棄權票嘅。所以金磚五國佢哋走埋一齊都比較 friend 友嚟噶，都睇翻住 friend 友嚟嘅。咁啊，睇翻原來已經俄烏衝突啦，已經4個月啦，都陰功啦，打4個月啦。咁而家嚟講就嗰個金磚五國咧，幫助普京嘅重返國際舞台，呢個好重要嘅信號嚟嘅，因為普京入侵嗰個烏克蘭之後，已經4個月之後咧，大家全世界都制裁佢，佢冇乜機會喺國際舞台上展現噶。咁啊，今次終於出鏡咧，令嗰個嚇，即係金磚五國係實際上好明顯同歐美同埋聯合國嘅嗰個方向係反過嚟噶。即係貴賓咁請佢去發表演講，但係呢啲其他國家就當佢係通緝犯咁，所以你會見到係即係金磚五國，尤其是即係應該講係你大家可感受下呢種感覺啊。咁啊，而且普京係喺金磚五國邊有個重要講話啊，重要講話噶。咁啊，俄羅斯積極咁將咪流向對外經濟咧，轉向可靠國際夥伴啊，即係最主要係指金磚五國嘅。點解講金磚四國佢自己其中一個嚟嘅？點樣計埋落去嘅咧？
其实而家喺度做紧啦，
啲做紧啦。咁普京嗱，普京一样嘢就话佢增加金砖五国嘅商业贸往来咧。今年前3個月咧，俄罗斯同金砖五国咪增加咗38点啊，接近40%啦，上到嚟系450亿啦。另外而家都俄罗斯同印度谈紧判啦，考虑紧俄罗斯开设呢个印度连锁超市。咁莫斯科提高中国嘅汽车装备硬件俄罗斯市场占有率啦，即系开放市场啦。
O K，
咁底翻嚟讲咧，俄罗斯加强紧对中国、印度嘅原油出口，好明显呢个好犀利嘅。根據中國海關數據嚟講，中國同俄羅斯進口原油咧，5月份飆到新高，係增長55%嘅。咁啊，而家超越咗原來第一名嘅嗰個沙特阿拉伯啦。咁睇翻轉頭就一樣嘢就話，其實嚟講就話，而家歐美國家制裁緊俄羅斯，最主要係出口天然氣石油咧，係嚴格講係完全冇用。呢兩方面嚟講完全冇用啊。第一個頭先就係佢已經將石油轉移出口，而家。普京亦都講下俄羅斯正同呢啲國家制定咗新嘅嗰個金融清算機制，咁啊減少緊美元同歐元嘅結算。另外講佢大量咁增加緊同中國、印度嗰個出口石油同天然氣嘅，係完全 cover 到向歐盟減少嘅嗰個輸出嘅。咁啊，根據而家因為呢個數據好難攞得準，大概根據嗰個幾個路透社嘅預計，每日俄羅斯大概賺8億美金左右。因為賣氣同埋嗰個印度即係同中國嘅，咁所以其實歐盟同埋美國一直想制裁俄羅斯，希望打到佢冇錢。但係睇翻轉頭，佢而家賺錢係多過之前，即係每天8億，咁一個月有240億美金嘅進帳，佢係足夠呢場戰爭一直打落去。你留意翻轉頭，佢之前開戰前，佢同金磚五國所有出口先得450億。但而家嚟講，佢一個月單係賣天然氣同石油俾俄羅斯同中國已經有8億美金進帳，即係相當驚人的一個增長嚟嘅。咁所以睇翻轉頭就話呢樣嘢就即係我諗都係 应该讲系即系啲制裁可能效果并不理想。另外讲就话，而家中国同印度之间关系咧都好微妙咁喺度进行，即系经俄罗斯调停之后变化啊，呢个好重要一样嘢嘅。因为之前印度同中国嗰个边境争端咧就系咪有个僵僵持啦，咁就系仍然接受习近平嗰个邀请出席峰会嘅视像方式出席啦。咁啊，亦都解决咗先前是否亲自出访中国嘅难题啦。咁根据嚟讲睇翻咧，就系话印度同中国之间开始即系争响俄罗斯呢三方走得更加埋，而且好明顯就其實印度對同美國同歐盟嘅走向咧，其實嚴格講係即係更加親近於中國同俄羅斯，呢個係好微妙嘅變化嚟。所以最後結果就話啱先我哋講嘅，即係如果即係嗰個歐美國家上去進一步能夠即係烏克蘭問題上面能解決嘅話，咁中印係最主要嘅嗰個籌碼。咁睇翻轉頭就話已經係今次金磚五國嘅會議已經係好擺明就話其實。上九尾應該係即係痴心妄想少少啦，應該講完全不起飛象嘅。
OK， 咁啊，睇嚟印度呢個搖擺國嚇，咁啊，我哋要睇下佢嘅呢個動向係去到咩程度啦。OK， 如果時間關係嘅話咧，我哋只能夠講到呢度啦。好多謝黃生，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